处地哈、啊、界地的人，他所起的这个相啊，会升起这种想的量。其实这个，在修禅定的时候哈、啊，这其实跟我们的想，你看，我们从这里来讲说，禅定所证的量，包括，我们现在身心所见所升起的想啊，其实都跟你现在身心受用的有关系。所以你在欲界的时候，这叫狭小想啊。所以在禅定境里面，有些人因为心小，所以他要在定当中生广大想、广大观想，观不来，根性的问题。所以声闻根性的人，很不容易观十方佛相，广大十方佛，他没办法观。所以有些禅定相跟你的根性有关，你会怎么修都修不上去，因为你的心量不放大。你心量不放大，这个法就不容易跟他相应。所以你要千思万想，想尽用一些技巧达到问题，你没有改变你的观念，你的心量不发，所以那个禅定境放不大。所以这跟这个都很相应的啦。所以你看，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想有分这个狭小、广大、无量，这就看你所处的境。所以包括空无边、事无边。那为什么空无边、空无边处啊？空无边处是因为就色牢笼在观的。所以像一般要达到这个无色界定很不容易的啦。为什么？你看到四禅哦，四禅都还是色界定，所以它有微妙色。这种微妙色哈、哦，你看我们现在看钻石就很喜欢，对不对？啊，多微妙啊！你们看，对不对？啊，多漂亮！可是那真实的色、清净色，那都比这个还殊胜的啦。啊，那这个清净色，你看到最后修行的人的心啊，因为他在修到一个程度以后啊，他化解就是说。其实已经是清净色哦，而这个清净色当到一个程度以后，他会觉得这个色本身是一个牢笼。这不光是好不好，就好你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庄严的监狱里面，就算再怎么庄严，你也不想被绑着。所以当禅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开始看的不是那种粗浅的，他基本上所有的色界是牢笼，所有色，所以他就观色如牢笼，那破色，破色就转空无边，啊，然后再进一步里面叫事无边，那后来化解说连事都是障碍，所以就叫舍这个事，就是说无所有处。你看他都是必须要这个禅定，为什么一层一层翻上来，都因为他看到下一界的苦恼相。然后他就针对下一地的苦恼相去观破它，就生这个定。所以你看这个都跟修行很有意思的，你要超越它，你就必须要抓这个问题在哪里，那从破这个问题你才会得生，才能提升上来的、哦、所以它有这些相。那前面这些的就是一切名为有相相，有相的想。那无相的想是什么？有顶非想非想处，乃及一切出世间学啊，学无学想，学就是出国到三国，学无学这些想，它是无相想啊，是无相。那这个为什么无相？所以这个无相也不是无所相，而是无取着相，无取着相为无相，是不是？所以这个无相，它所生出这个想，是不源于这个相起执而生的想啊，所以它不是这样啊。说又一切想皆等了相，什么叫等了相？我们现在我念一下那个《瑜伽论记》里面的注解啊，你们就比较容易听了。就非非轻易变一切轻，就是我们都比较轻色嘛哈。啊、哦，青色非青，非青就是不是青色，非青就是青色吧，对不对？ 不过你要讲，那你就讲青色就好了。你要再讲非非青，要多了两个非，也不知道怎么断句啊。不过就你这是你不懂的语言，语言就是哈、啊，因为我非有一个简别意思，我光直接讲它，好、啊，当然有背后一个简别意思。可是如果直接讲非就很有意思了，就是说这个不是非青啊，所有不是青色的，所有不是。你看非青是属于青色之外的哈，那把非青色的全部否定掉就剩下青色，对不对？所以就是非青色，不管你什么颜色，凡是不是青色之外的我都把它否定掉了，以后就剩下青色。那你这个非啊，你看他讲这句话就是非的意思，就是说有简别意嘛。你为什么能说它是青而不是这个不是青色，而这是青色，因为你有青色的标准，是不是？我拿这个标准放在这个青色，不是青色，这个不是。而青色有不同青色，对不对？有是桌子的青色，椅子的青色，你不会因为在不同场合的青色就你无法鉴别，你会一个达到，不管它是大青、小青、什么青。我都知道它叫青，所以什么？那故名共相，就是说，不管你在什么场合、什么相状、大大小小，我都能鉴别它叫青。所以这个青不是在个别的青，而是什么？所有青色的共相，是不是？所以我们会讲青色是什么？取诸青里面的共相，共同性质。了别共相，名等了。了别这个共相叫等了，所以你看我们的想啊，我们的想经常是概念化的。所以当我们在想一个东西的时候，是很多概念组成，很多语言，很多的名词，然后再给它一个叙述。其实既然是共相，就不是自相，不是自相，就从来没有真正好好认识一个东西。我用三个东西啊，比如说假如我们在认知人啊，为什么会鉴别到你，就比如第一个，你是什么人，所以不是人的就不用看了哈。台湾人啊，除了台湾人之外就不要看了。身高多少了又加一个条件啊，身高之外的都不算了。男重女重一鉴别又剩下一点点的。现在在哪里，普里的又一生生生，就是我们只是不断给很多条件，以什么把其他不合的条件排除，所以用很多的共相合集合成交集，就变成自相了，知道吧？啊，其实都是共相，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就一个法单独说，而是就很多什么用共相概念一直交集，一直交集，交集到说那除了你之外没有第二个了。简单来讲，也就是用很多抽象概念去认知一个独立法。你有没有认知过？没有，都是用概念。所以我们的想，我们认知的东西啊，其实也没有真正认知过一个真实东西过。第一个无法认知那个法无自性，再过来这个法存在那里，你也从来没有真正完完全全掌握过它。你因为你在想，你在想象一个东西，你在设想一个东西，在纳受一个东西，从纳受开始都是有很多主观概念在做基础，你再给它颜色，给它标签，给它认识。所以这些想，如果是建立在你所想出来的东西，这是我想的，这句话表示说没什么多大用啊。哎，你想我想，所以我们要讲到我想的时候，一定要很客观，不很谦虚。我是这么想，不一定对，请你多了解一下，讲讲就好了。那我想的不一定对。你也不要讲不一定对，应该讲说都不对啦。那对的是圣者啊，所以我不是说我们举了四十二章经，不要相信你的意思吧，你的意思不可相信，除非你阿罗汉，或者不要相信了、啊。你的意思不真的、啊，所以了解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我们这样讲的，如果以想要生执，你就知道了。不要再用想去生执着，因为你的想不是在。所以你看，它等了相，就是取其共相， 好，那疑症等了作意思维才误入这个想运，所以说这个想运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清净，就是我们以我们的这个具身法执、分别法执，具身就是之前的累积无量劫累积的这个法执，后天的概念形成这样的法执，以这样的法执来形成概念，以这种概念来设想所有的法。所以你看你所有能判断都是建立在这些虚谬的基础上，所以不要相信。那我们现在不相信，我们知道说虽然不虚谬，但众生在这个共业世间里面，我们无法跟不相共业的共同认知的人沟通啊。那我们之所以能沟通，因为是大家处在同样的业力底下，所以我们都讲我的想法你能沟通，你的想法能沟通，就是无法跟畜生沟通，因为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对，是。那这里的很多想法其实是在建立在彼此对有同样的执的基础说的，并不是真的有一个客观实质法。所以世间不过是在科学啦，很多东西只是相对在虚谬当中的相对真实，那其实也不是啊，哎，所以我们来讲说那个慧业度肩窝不是吗？慧业度肩窝那个其实是正常的，结果因为他实际上跟精神有问题的人看起来不正常，所以到最后是他不正常啊。的确他也不正常，因为正常是要疯，因为他没疯，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吧？那你把你丢到不正常的地方，其实你真的不正常，因为我们才正常，我们叫多数。所以修行人要有一种很笃定的笃定的认知啊，就是说假如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的佛法比如说你认知佛法，我有时候我会试一下我的学生，我说这个看法怎么样，他说这样，他说真的吗？错。他说错在哪里啊？我说对啦。他说怎么又错？我就看你肯不肯定啊，你要这个你看有点禅宗味道你对不对还要靠我，那我死的所有道理就全没了。对就对，你如果是你透过适当的，你应该讲出道理，不要因为有别人的不同意见就是说自我放弃，那你看依人不依法。所以有时候我在训练他，所以有时候问问题很有趣啊，当然这是脑筋急转弯，所以跟我们在一起比较不会老人痴呆，因为经常要动脑筋，那不过这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当他在认定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很快速在做一个答案，其实你本身并没有什么如理思维，所以你很轻易的改变你的看法。那我们化解就是当我们在问一个人的看法，说你的看法是如何的时候，他有时候很习性的很自然的就打出一个答案，那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问他的时候，他说对哦，而且我说对还很容易，就是我简单转个弯他就说对哦，那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思考很草率，其实只要他稍微静下来就知道思想是错的，否则的话我问怎么几句话他就能接受，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缺少觉照，太顺习惯在判断事情，只要转个弯你都知道错。好，那在某个意思上来讲，就是说以后我们在觉照一个东西，我们就知道不要太顺习惯，你这个习惯判断的东西你根本没有意义正念观察里面看到的这个道理，所以你对你所确认的道理其实是极为动摇，所以你不敢去坚持，你不敢去坚持。你看啊，现在如果以人数多，其实多数人不一定正确嘛，所以一个要在佛法在这世间住持正法的人，不，当然有的人是狂妄自己妄想，那有些东西就是说你当然要住持正法，最主要是你对正法有坚信和认知，所以的话，所以你在弘法的时候你自己本身不会动摇，如果你自己对法的建立不坚定，只要有更多人说念佛对不对，人家最近很多大德都说不对哦，真的啊，那我念二三十年了不对哦， 那开始说对啦，因为面子问题啊。这时候坚持念佛是对的时候，倒不是因为佛法，是因为面子。我那你这样，我如果承认不对，那我二三十年不是笨了吗？啊，为了不让自己显得笨，所以我一定要坚持这个法门一定是对。可是当你听到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已经动摇了。那为什么动摇？因为你当初对这个法门的确定是站在感性上，不是一个正见的累积建立。所以你看这个世间想本来就这么颠倒啊。好，我们再看啊，问何等为行自性？行就是照做咯啊。那这样答，此意六种如前因之啊，又此形象有五种类啊，令心啊，啊令心照做，有五种类令心会照做，行就是照做。所以诸行运啊，行运的心法含摄很广，它就有一种无常相，有一种造作相啊，就我们讲做造，就业啊。那行啊，你注意看，你品味一下那个行啊，是不是行动的行？那我们现在不要把它行，就一个一个滚动的一个业力，在不断的在执取造作，这个就行的意思。那第一个是唯境随语，二是未彼合会，三未彼别离，四未发杂染业，五令心自在转。好，这个行有什么样？它叫唯境随语啊，就是借着配合着境而造作。就这个唯境啊，就是这个有讲说，随你合境啊，就进哪里，我语的意思就参与顺境领纳造作。看不管是顺境逆境，随境升起，我随这个境配合这个境行造作，领纳这样的境，受用这个境，然后执取这个境去造作，这叫有领纳的，有造作的，令心造作为境啊，就是随境相遇而领纳而配合。未彼合会，就是说那我们这个造作心啊，有因为它呀，有这就我们前面讲的五种类令心造作，因为它顺着未彼合会，为什么是合会？因为顺境。所以我们就有因为一，所以你看啊，行运是不是要有前面的这些基础它才能行？因为它必须要分别上可爱境、可意境、可意境以后，他的心就会有一种引起这个造作去合会这个境，引驱动，就是说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可爱的境，你的心就有一种驱动力，驱动什么？让你的心去跟这个可爱之境相配合。然后我们若看到可逆境，就会怎样？未彼别离，看到不可意境、不可爱境，就有一个造作力啊，要让你自己驱离。是，所以这个心就是看到一个好的东西啊，这个心就驱动着去向前造作。那看不可爱境的话，就有一个心会造作什么，让你远离它，这个造作力就会在这里出来。那因为这个它又能什么，它能引发杂染业啊，它就是以这个造作会造作不清净法，杂染善恶诸法，它会这个行会造作，就引发杂染业。那令心自在转啊，这个行啊，因为这个行的驱动，让我们的心啊配合着它，随它而转动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个造作执取的心，这种行运的造作，所以这个诸心法会这一个造作的驱动啊，随这个境而转动。所以像我们的如果在起业，而这个业，你看这个业就是驱动的造作心啊，会合所有的条件，引导这个心趋向于此处造作，是不是？所以这个行运的造作其实是极为强到极为稳定啊，那个直取心的一个升起啊，对境的一个造作啊，那个心是很自然涌现，所以我们讲说习气吧。我们这个习气的自然出来，其实这里面都有造作力， 除了我们的认知之外，其实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心念，我们最近啊都有一个持取心，都有一个造业。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看设法，难道没造吗？依然在造啊，是啊，也作意触受想思，这不是五遍行心所吗？五遍行心所的就是说，在任何念头当中都有这个内涵在里面。作意触受想思就是行的意思，这是任何心念里面一定有这个作用。所以当我们这个眼视要看色的时候，你看到我在看东西有什么造作？有啊，也造作有作用。所以你看啊，假如我们不能随观一切法不可得，你光起个念头，光睁开眼睛做一切事情都是生死业，不是吗？以眼耳鼻舌身意的做分别当下，你领纳这个法而执为取，执为有，我以心发动去作用它的时候，这个业都造出来了。那它可能是善业，可能是无记业，可是它可能混杂了很多烦恼。或者说你看似他还没做什么业，可是这样的一个认知，以对诸法的一个执取造作相啊，而成为下一个烦恼升起的基础，所以都是生死业。是好，又此形象略有三种：一则善不善行，三无记行，又一切行皆造作相啊。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清楚，它是讲说一切行皆是造作相。好，再过来我们看下一个问：何等是四智性？答：略有六种。所谓眼识乃至意识啊，六识是四智性差别啊。如果我们要再谈这个，是就比较声闻的角度啊，那或者共其他法共三圣的角度，就六个。那如果我们在衍生的话，可以从第六识的这个范围再开出什么七识跟八识啊，这个无妨。那不过这个地方先谈六识。识有六种：一、领受差别；二、采进差别；三、分位差别。识有这些差别，所以我们在产生认识的时候，我们在分别，识本身就是分别的意思。所以这个分别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如何构成认识分别？我们这个分别是由哪些东西来形成一个分别这个认知？那领受分别有三，就是我们的认知里面前面的受为基础，生出另外一个领受分别的事。这个事什么？就是依于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而产生出来的事分别。所以以前受为基础生下一个事分别，是不是？所以你看事有几种，这几种当中不是就是你升起这种妄想心的一个。你为什么这些分别？一个是领受财的分别，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心？是因为我的受当中有这些，所以以这个受的差别，所以我有这样的分别心啊。所以不同的受生不同的事。哎，再过来采进啊，采进差别有六。那采进差别，这个我们前面采进什么叫采进？就六想嘛，六种想啊，六种想。前面在四二五九页里面有六种想：一、有相、无相、狭小、广大、无量、无所有。以这种差别想，以这个想，因为想是对境采取，然后给他概念，给他认知，给他建构一些认知的形象。这个在想的过程，以这个想为基础生什么？生采进的六种事分别。所以我们的事也从想来，从受来，从想来，所以这些都是成为他分别心的另外一个基础。再过来分位差别者，分位差别啊，就从以相比对当中所产生的种种的差别想。这个差别想可以讲是，也可以讲是三受，也可以讲三事，那也可以讲三行。那前面的三种行不是有善行、不善行、无记行吗？那以这个想又生这些事啊。所以你看呢、啊、 这里面你看，这个我们的四心、认知心、分别心，有没有离开之前的一切造作？没有，它是以这些造作作为你分别心的基础啊、哦，是不是？作为你的分别心基础，所以你的分别心其实是被什么决定的？我们都以为你自在，没有，你被这些支持着。你说我独立判断，你没有独立哦，因为你要靠着受，靠着想，靠着行，而靠着受、靠着想、靠着行，而这些受、想、行又靠什么？靠外境，靠内境，这些境决定你受、想、行，而受、想、行决定你的事，所以你的事分别的以外又生种种的境，那境又影响了，你看讲不完，你看。所以人的业力就在这里啊，这叫轮回啊，因为你的认知离不开这样的一个分别心啊，所以这样的分别心形成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认知创造这样的分别，然后一直这样一直在转。所以你看，当你如果是不在一个地方开始守护它的时候，你的受想行其实当你在起事作用的时候，从没有跟受想行做很完整的切改，是不是？所以叫五蕴合合成一个众生。所以这个五蕴啊，五蕴是在说明五蕴有没有个决然对立的法，没有，就在事里面就和和的受想行，受想行的气氛根本就和在事里面，是。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的，当我们在起分别的时候，其实包括我们的事心分别心起的时候，我们的受想行会不会受影响？因为它是相互支撑的吧，所以它影响到你，你影响到它啊。所以在所有的造业当中，在唯识里面，造业最重的是第六意识，但修行最有力的也是第六意识，所以应该要善用它，因为它无常，就看我们怎么去导引它。那从这里面讲，所以我们在平常在受的时候，如何观察这个受，如何观察这个行，如果在造作，如何想，这些都是在改变你事的作用。而这个事的分别心其实也是在怎么样，在影响你的受想行，不包括色也影响，其实也影响。好，如是四蕴差别，总有十八自性之因之。因为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六个，加上后来分出的怎么样，十二个，总有十八自性。所以四里面呢、啊，个别可以说六，然后再依不同的因缘而说出有十二个，那合出就十八个，是名诸蕴自性啊。从受色受想行识六个，这就自性的部分来谈，就自性的部分来谈。在护士运意云何未显何意建立诸运，为所有色乃至去来今乃至远近如色啊，你看从以色表达的诸法，是不是这里面建立以色表达的，从色法跟其他的观念所形成的不同色的差别。好，那如色乃至四意耳，如是总略色一切蕴，积聚意是蕴意啊。就是说我这个色啊，若去来乃至从不同的面向里面谈色，乃至受想行识都如此。这些以这些总略色一切的蕴，那蕴是啊积聚意。这积聚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独立性。是积聚诸法和合聚集在那边，形成这样一团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和合造作的。所以你看诸蕴里面和合形成这样的一个生命体，而形成这样的造作性，什么样的分别性出来，是不是叫蕴？叫你看他讲积聚，不是单一个法。所以这个积聚义里面啊，其实一定要五蕴一定要从积聚义里面，如果你对每一个蕴华是读一个看的话，那这个众生义就不容易生出来了。 众生意是从这种和合里面产生的妄想颠倒，所以必须要从这个立场里面谈这个法，所以它是积聚出来的，和合出来的，而且还不能完全怎么撇开来，它是相互支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运的意思。我们看4264页，又由诸运唯有种种明性诸行，当知未显无我心意，建立诸运。好，这是重点字这一句。所以你现在在了解一切法，包括我们在做很多佛法的理解，到最后它的最终归去处在这里。所以对一切法的理解要不能会到这个地方，所说一切法皆是戏论，就成戏论，是不是？包括我们现在谈的一切四出世间法，它终极的目的要未显无我性意，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诸运，但只有明性诸行啊，也就是说它只有假说的，它只有一个安立的。那这个安立里面我们要讲的这个安立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乱安立的哦。这个、之前我们谈到它的安立是就众生现前众生的分别心而安立的，这就是因为诸佛菩萨他远离这样执着，他能观众生种种内心内外一切形象形分别相，所以啊，诸法无自性，但他也必须要顺众生的分别心，所以就假施色名言来讲色受想行识。但他在讲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其实无色法无受想行识，但众生有相应的作用跟分别，所以就应众生分别心，应他能分别处说出色受想行识，实无真实受想行识。所以你知道佛法在说这些种种色受想行识是应众生这个分别心，也有相对客观意义哦。否则的话你乱施色，你施色的一个道理跟现在众生的分别心是无关的时候，他修不来，他修不来，必须你说的跟我身上找得到的。虽然说找得到其实是无自性，可是就众生来讲现在有，所以佛要说无蕴的时候，一定是就众生实际上是这样的情况而施舍，所以他是假名施舍。但虽假名施舍，是就世俗地众生的分别的相应而说，所以不是不相应说，所以不相应就是乱编的东西，而且无实质意义。就在佛法里面讲，但有明说但没有实质意义的，经常会有这句话，就只有你说的啦，那实际上没有这种东西的。你名字有说但没有真实意义的，但我们讲五蕴是性体是空，但有没有实质意义？有它的相对实质意义，是应众生相的，应众生分别心，所以说法不能妄想哦，无地放矢。所以虽无自性，佛说法也不混乱他的轨迹，也不会是完怎么样完全没有个没，因为无此不会生彼，所以佛法生这个彼法的时候，一定是就众生烦恼处而立这个法，所以不会说无众生烦恼而独说法，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我为什么特别在强调，当我们在讲说一切法无自性的时候，千万不要轻忽一切法的妙用跟它的契机性跟它相应缘起的这一份相应性。你不要说一切空了以后就忽略了这些佛所说的因果性哦。正因为有这种因果性，这样的施舍才让你知道无自性的哦。所以说法不能混乱，我们有时候说法的时候要把它的分际打开，是要你得那个智慧，但打开这个执着之后，你会回头去尊重这些因果的，所以就会不灭因果，会尊重因缘的啊，会尊重，不会因为说因为无自性以后就否定因缘缘起的，不会。好，所以他最主要当知未显无我性意，所以你看啊，假如我们对诸法的安立和理解，最重要是要建立什么？他所升起的法的什么相互依赖关系，也就是说了解五蕴 到最后应该要建立什么？以缘起角度建五印象，建立五印象，是不是？这样才能达无我。也就是说，你对色受想行识都是从五蕴的角度去认知色受想行识，这样的色受想行识所建立的众生相，才知道是无我相。这无我相，所以我讲说，学唯识的人学到最后变拔，因为太在乎这些名相啊，结果学到最后变成很多的观念砖块，然后就开始气，这个时候就气，对啊，就气个紧，哇，我学熟了啊，结果就关在里面了，因为他就被这困住在这里面了，他没有得那个见啊。好，我们再看复次，云和色蕴差别，一个是讲性自信，现在就讲差别。为就是略有六种，由一由四故。好，就抉择点呢，由四故，由相故，由四执不执故，由四空不空故，由想所行故，由边际故。所以这时候色蕴的差别相，就因为你的切入点不一样，同一个色你可以做不同的规律，是不是？所以你看呢，色法的性质，只要你从它，你为什么有这种六种？因为我是一个从事的角度，由相的角度，由直不直里面会列出种种色相的差别，色的色蕴的这种差别法。好，我们看到四，所有诸色皆是四大种及四大种造色，就是而来说，好。四大种造色啊，就是四大种是能造，那四大种造色，一切色就是四大种嘛，所以他前面讲所有诸色皆是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啊。那讲出说一切色法非实色，是赖四大，从他的事相来看的话，他是这样，离开四大无另色可得，无其他色可得。那相者为啊，就略有三种：一清净色，二清净所取色，三意所取色。那清净色是怎么讲？是讲内五处色。我们要讲色的话，所现出相有啊，内五处：眼、耳、鼻、舌、身，内五处叫做清净色。啊，清净所取色，我们不是由眼、耳、鼻、舌、身针对色、声、香、味。处啊，那这个是什么？外五处，是不是清净所取？是不是我们的内五处是有能取作用嘛？对不对？那眼根是不是也色嘛？对不对？眼耳鼻舌身的五根是不是色法嘛？那这个色法能取什么？能取外五尘嘛？所以外五尘是什么？是清净所取色。好。那再过来就是说意所取色，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法处所摄色，就是意识所对的法尘，而法尘当中有一部分是什么相，就跟色相应的啊。所以就以相来讲，有分这五个啊，以分这五个啊，就分这以前面五个，中间五个，再过来是有意所取色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就设法依这种角度里面起这种相啊，又变爱相是色共相啊，色变爱相，当然这前面我们有列提到了。再过来，是执不执者，若是依执，名执受色。此复云何？为是所依托，安为是同，和合生长。什么叫是所依托？因为是的时候，是必须要有色啊，他在依色在行，这个执受色是这样，就执受色来讲啊，比如说如果我们无色的话，无色界就另外一样，执受色的话，他就这些执受色有这个色是让事升起的什么基础，是不是？我们的眼识能不能离开眼根？眼色不能离开眼根啊，所以这个眼根这个色变成是什么？ 这个色就是是在指的嘛，它必须要眼是必须要依着眼根才能发出来的，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变成安维视同，对不对？眼视眼根都对什么色尘，对不对？对不对？耳视耳根都对什么声尘，对不对？没错，所以它变成安维视同，两个啊要相互依带，少了它少了它都不能圆尽，好，就安维视同，和和生长，你支撑我，我支撑你，所以属于这个叫做视所依执啊，名执受色，这个色是作为视生起来的重要依执，这样的色叫做视执受色，叫执受色，所以有些色是什么？是跟视产生密切关联的啊。又此一为又此为一能生诸受。好，他这里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色蕴嘛，对不对？那这个色怎么样？色是为视所执，而就这样的视执的时候生什么一切其他受，所以这个色变成是生受的另外一个什么，也是一个缘起的基础啊。与此相违，非执受色啊。如果以这样相违的话，这个就不是叫执受色啊。在这里要讲说，针对这个事法的话，在相互依止的，这个叫执受色啊。再过来，是空不空者，若是不空，名同分色。由此与是等义转故，我们这里的来谈啊，这个就空不空啊，像比如说我们讲说我们这个后头4266页啊，我们看我们接着把这一谈，若是空者，名彼同分色，是自相续而随转啊。那这个解释里面，这个他的解释里面有这个啊，我们不妨看他的解释。配合的是啊，配合的是叫是不空，就是表示什么是现行，是现行的时候配合这个色啊，这个叫同分色。同分色，我们前面不是讲同分的意思是什么？跟你同一个，我们立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怎么样？你在这个标准底下的判断，你跟他是类同的，是不是？以人标准，我们都是人同分嘛，同分，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如果站在一个近的时候，是空不空？当这个是跟色是同时而转的时候，这个色对他来讲叫同分色，也就是我们同时是在某个情境底下是同伴类同的，甚至我们在同做一件事情的，甚至我们在同圆一切境的，我们在参与共同某一个共同事的，有一个交集处的，叫做同分，就是这个色跟事有个什么交集的，有同的。那如果是说你这个事啊跟这个色啊没关，色自己在应生，就是就我某一个事来讲，你那个色法跟我是无关的，而你那个色法自因缘在生灭，那我这个事跟你没有参与，没有交集，那叫彼同分，彼同分就是不同分的、啊，就跟我来讲是不同。我们看这个解释，是空不空等者，其论中说为。不离事，彼相是根于尽相续生故啊，离事自相是相续生故啊，是同分彼同分异啊，就是说如果不离事，然后彼此相续的根，相似的根，然后对于尽相续生的啊，那这一个叫做啊，这个叫做同分。那离开是自离开是自相，然后事相续，那自己相续的这个叫什么？彼同分异啊。那这个在集论里面，他另外以杂集论释云啊，出世同分，诸根与事啊，诸根与事俱是相似， 与诸境界相续生故，由根与是相似转异，说明同分。啊，第二是彼同分，诸根离世啊，诸根就是色受想行，就不是那个眼耳鼻舌身诸根啊，自类相似相续生故，由根不与是合，为自体相似相续生，根根啊，根根相啊，相似异，说明彼同分。彼同分是什么？因为就根来讲，那做就事来讲，就是不同分。就根来讲叫同分。好，现在我们这样讲这些要做什么？弄到的就是我们在起色的时候，其实还有什么？为什么有些色啊？啊，有些色它本身是跟心有同时在一起作用的。简单来讲，我们的色法本身也不断是在增长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起心作用的时候，有跟它同水转的相似的，因为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都不一样，其实每一个刹那，所以我们只能讲相似。那这样的根配合这样的事，水转增长相续不断的，这叫做同分色，跟前面讲的那个也直受色有类似。那因为我们讲直受色，是因为这个色是跟事产生相依依带关系。那我们现在这讲的这个说同分色的意思，我们有同样的动作，我们同样彼此相续生长，这样的根跟这样的事在不断的运生的。那如果是根的话，就是离开事另外有根，就是说这个色法，这个色法它不一定完全，比如说很多其他的色法，就是他自己依他同类的增长，讲的就像树嘛，那跟你事无关，他也一直在长的，是不是？某一些法离开事之外，他有他自己相同类的，就你不管你，我自己就有刹那刹那相同相在转。我们讲转的意思，其实为什么要转？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直在分别的嘛。所以这样，比如说我们这个树在长，前刹那跟下一刹那是相似嘛，啊，它就一直在转才长出来的嘛。那有一类色法就是它自类相续转，那有的是它跟事相应在转，所以我事在转，色在转，色在转，事在转，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色啊，就属于同分色，跟事在同时运转。那有的是他自类相续相似而转，这叫做彼同分，就是他自己。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色跟事有没有直接连带一起运转？哎，那本质上其实是都有连带，只是我们在讲一般色，我们若不再谈到根源，就一般色来讲，诸色里面呢、啊，有些色是什么自类相转，一直相续转。那在一般色，有些色是就是才有这个色在相续转。比如说我们身心上有些色法也是配着这事，乃至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一些作用是配合的这个事在一直在增长，这个色相的不同的，是吧？有这一类的东西。那这是讲这个色蕴哈。我们来看这个想，不是，这个是这个、还是色蕴。那色蕴里面，一个是由事直不直故，再一个由事空不空故，在由想所行故，由想所行的色啊，这个里面要讲色的差别，略有六种。那想所行者为缘色想，略有三种：一色想，二有对想，又三是别意想。别意想，那这个是就能源的部分来谈。那如果色相的话，以色相异三，就是所缘的，就是有光影相，二聚方处相，三啊积集住相。我们的色啊，就能源的部分啊，我们看一个色，一定是被认知才有那个色，才会确认它在嘛。所以从认知边来讲，第一个是我们确认这个色法，是因为有色想。好，那这个色想配合前面叫做有光影像的意思吧。好，那这个有对想就是聚方处相， 能观的能看的这一边啊，看到对方是吧？有形状，前面是有光影，那就一个是有触所，好，那这个叫别异想，那就是积极住相。那我们看他怎么说，如是三相，随其次第三想所行啊。这样的三相啊，就三个相，就是有光影相，有什么？有聚方住相，那积极住相，就积极住相是跟什么？这个缘色想这个三想而来的，所以如是三相随其次第三想所行啊。这个三相是配合前面三想而来的。那你看，取轻等相是为色想，就想这一份能源叫色想。那如果做光影相，就所言的相叫做轻等相，有光影。所以这时候的色法就要依想而起差别，一个是取什么色，然后他所认知所建立的相是什么色相，就是光影嘛，是不是？一个是有色，有颜色的时候就起颜色相啊，取清色相，能取形爱，名为有对象，名有对象，有对象就是形爱色，有个对待，有个相出来的，一个是颜色这些，那一个是什么？形象，有对待关系，让我有一个升起对这个色的一种对待性，形爱啊，这里面就他这里讲说形爱。这是我们的形状的形，也可以用形爱这个来想这个啊，就是说有方处。你看呢、啊，我们一个空间一个地方，除了材质之外，它是不是又形成一个空间感或形状感？比如说这个空间透过桌子椅子或是哪些东西，那我们会对这个地方形成另外一个色法的认知，是不是？桌子这是色法嘛，这是相，这个有青色什么色，那它又形成一个，除了你看这个桌子本身是不是有桌子的这个形爱相，是不是有对待相？可是我们讲的那个色是就它的材质，可是它所构成的是这个形，一个我们的对象，这也是色。一个是就色的内涵，那一个有什么颜色材质这些，现在是就它所形成的形爱形状爱的，也有就是说有空间，有占位置，有一定的作用，不会被其他所取代，或是它会遮挡别的作用产生，是不是？那这个桌子它形成这个像，就是有一定它的位置在，那别的东西在这里不容易混合啊。这个就是心爱相，名有对象。再过来，能取男女色田等假，名家名别异想。就是说，这前面不是有讲说，他这个相是积极住相嘛？就是说，他实际上是虚假的，他只是被很多东西一个集合名词啊。啊，就田也是什么？田是有很多东西，所以组合成一个概念色法。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田是不是有一个，我们看到田嘛，可是其实田有没有单独田的设法？没有，是诸多东西集合，然后给它一个概念，所以叫田。我们也可以看到田，我们看到田是有种种相合的嘛，就是积极相，其实它的诸色相合成一个概念色相，概念色相就是这个相，是名想所行差别。那边际则为色边际有二种，一堕下界为欲缠色，堕中界为色缠色，这就边际，就它的范畴。那你如果堕欲界，与欲界所行色，这个色不离开欲界所生啊。如果堕中界，就是色所缠色，这个就是在色界的范围里面，所以你所受用色是就你所起分别色的时候，这个为色所缠的时候，这色界色。如果说欲所缠的时候是欲界色啊，那这个范围，在就这个范围来讲，你无法跳，你就在这个边际底下。 当知此中，你看啊，就业真上所生诸色，说无色界无有诸色，非就圣定自在色说，何以故？有彼圣定于一切色皆得自在，诸定加行令现前故，当知此色名即为系定所生色。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谈边际？边际在哪里？就两界，就一界色跟色界色。在上面有没有无界色？无色界，无色界就是无色，因为它已经破这个色，已经压这个色，所以色要显出在欲界色跟色界色。那这个是就业力所说，你看啊，就业真上所生色只有欲界色跟无色界色，所以会有诸多色是因由色 由业所生色。好，业所生色，所以在这个场合里面讲无色界是没有色的，但这个时就业而说，如果就圣定自在的话，那这就不一样了。这时候呢，在这样的圣定当中，这个圣定这个定当中，它对一切色都跨越了。你知道我们其实以业力修无色界定入无色界，基本上都还是怎么样，都还是业，是不是？因为他对于色法不清不究竟，所以他不能，他能摒除色。这里面有两层，我们稍微耽搁一点时间哈。真正自在是我能了解这个色法的真相，所以我不但不会执，还能是吧变把戏。凡夫的无色界定只能厌离，不敢取它。为什么？他就觉得像牢笼。可是圣者的话，他在这个定当中，他是啊，知道色虚假，所以他不被色所绑，所以他可以在无色界。但正因为他真实能知道色的究竟的道理，所以他这个色变成自在。所以自在就是他不能成为我束缚，我也不会现这个色。但我在一色自在的时候，我不会被色所绑，但我可以方便现所有的色。这个色和一个把它厌离掉的，怕它绑着你的，它不是自在。可是如果你以圣定自在的这个圣定的话，它变成了它不为色所束，但因此它以一切色皆得自在。这时候它处在这个无色界的这样的一个情境底下，因为如果我们在讲说灭尽定，这里面的观念就像，我们有漏定跟无漏定啊，都是在四禅八定，没办法离开啊，是不是？这是三界相。那可是为什么都同样叫四禅八定，我有一个叫有漏无漏？这看你在处在这个定里面所发的心是什么，所建立的认知智慧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定当中得自在的，同样都不离开四禅八定，那八解脱法门也是在四禅八定，是不是？可是在这个四禅八定里面领纳这个境界而染着者叫凡夫定，而在这个定当中不染着者叫圣者定，所以都还在四禅八定。所以四禅八定你要讲说我们就修四禅八定，这都是很笼统的语词。同样在修定法，所用要领不一样，所得的定一个是有漏，一个是无漏，这要看你用和合的条件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彼圣定它在色当中，它离色之执，却不是用那种凡夫一色的对立啊，所以它在色里面自在，所以它能随因缘诸定加行令色现前，这就是神通色了，很懂诸色就可以现前了，所以这个色就不一样了。所以他在简单说出这些，我们现在目前讲的都是比较一个资料性的叙述，那我尽可能把这种道理讲出来，当然后头再讲的一些抉择一些法的这种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啊。那我们现在先到此啊，先到此，那后头会往这边一直一个一样一样的建立啊。当后头我们要讲一个更为示意的时候，这些理要是不清楚，到时候又讲又是架空的，没有一个基础东西， 所以勉为其难的把些东西啊一步一步的逐步建立起来，到时候的时候得到的这个剑就不像那么琐碎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一部分，那慢慢累积，这就是我们啊北传啊汉传佛教会来越来越衰，就是很多该建立的法柱子啊忽略了。所以啊很多道理，很多的修行是空有理论啊，那就做不下来。所以你看我们的北传，我们汉传这一条路的那个修行的禅定圆传承都快断掉了。我们的很多修行传承都快断掉了。因为这种实际的东西的实际的修行经验的那种转换啊，大家比较偏离外向的注意，那偏移所谓表象的这利益众生行菩萨道，问题是你连众生的根本烦恼，甚至你来自对自己的烦恼都尚且不是很知道它的根本要领在哪里。所以就是佛教新的快，但也很容易变化掉，所以你要经常要起来快啊，跌得快，起来快，那一下一个人走，其他就散啊，要走就这样挥来挥去，飘来飘去的，所以你会感觉好像只有越走越衰，越走越衰。可是嘛，实质法很少。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建立正见的这个次第当中啊，不够踏实。好，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